亲爱的1503宣教网络的弟兄姐妹及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，大家平安。再过五天就是世人所谓的圣诞节。大家都知道圣诞节是个什么节日？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降生的一个节日。一般世人都称这个节日为圣诞节，也有人称它为耶诞节。但是我认为，不论是圣诞节也好，耶诞节也好，都不正确。因为耶稣跟世人是不一样的，世人是诞生，而耶稣是降生。因为耶稣是自有永有，从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了，所以他不是诞生，他而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他是降生。按道理来说，应该称他为救主耶稣降生节比较合适。另外，在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，那世人为什么会定12月25号为圣诞节呢？依据教会的历史，这个节日是天主教所订定的。在公元两三百年的时候，有一些的天主教徒，他们认为世人都过生日，耶稣也应当给他过生日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，每一间天主教的教堂，他们都有庆祝耶稣降生的一个日子，但是都不一样。后来据说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，他将12月25号定为圣诞节。不过有一些学者认为，这个节日应当是罗马主教李伯留 Liberius 他所订定的。在圣经当中既然没有记载耶稣降生的日子，那他们为什么会将12月25号定为圣诞节呢？因为当时的罗马人拜太阳神密特拉，12月25号是他们的太阳神节，而当时的教会也无法将这个节日给它取消掉，所以他们就将耶稣降生的日子定在12月25号来取代太阳神节，因为他们认为太阳有光，耶稣是世上的光，所以他们就用圣诞节来取代了太阳神节。虽然圣经上没有记载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，但是圣经上有清楚的记载耶稣降生的经过，而且是由许多不同的人所记载下来的。今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路加福音第二章1-21节。当那些日子，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，这是居里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 地方，在伯利恒的野地里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，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上帝，赞美他。满了八天，就给孩子行割礼，与他起名叫耶稣。这就是没有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字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向你敬拜。再过五天就是世人所谓的圣诞节，但是如今我们看到世上还有许许多的人还不认识你，还没有信耶稣。主啊，求你借着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，再次来向世人宣告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让世人因着这个信息能够认识你，因着这信息能够回转过来，来归向你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大喜的信息。什么是大喜的信息？大喜的信息就是好消息，就是 good news。 每天我们打开报纸，打开电视，而且从电脑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的消息。在这些消息当中，有一些是好消息，有一些是坏消息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大家都喜欢听好消息，不会喜欢去听那些不好的消息，那些坏的消息。耶稣降生的那一夜，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记载说，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耶稣降生为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呢？第一，耶稣降生 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话。旧约圣经中有很多的先知都预言到主耶稣要降生的事情，就好比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说到耶稣要降生在哪里，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。耶稣为什么要降生在伯利恒而不降生在其他的地方呢？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说到，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。我们来读弥迦书五章二到三节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，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兄弟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。弥迦是一位旧约的先知，他写弥迦书大约是在主前737年到686年之间。弥迦在他写弥迦书的时候，他就预言到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有一位要在以色列中掌权的要降生在伯利恒。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。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。当那些日子，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，这是居利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奥古斯都是罗马的第一任皇帝，他下令天下的人要报名上册，做一个户口的普查，这是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。因为要做这样的一个报名上册，要花许多的钱，要花许多的人力。当时玛利亚跟约瑟是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，因着这个普查，他们必须要回到他自己的本家去。当他们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所以他就生在伯利恒。在人看来好像是巧合，但是按照旧约先知的预言，这不是巧合，这乃是上帝的安排。因为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的先知所说的一切话。第二，为什么主耶稣降生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？因为这是关乎万民的。路加福音二章八 八到十一节记载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通常一个家庭生了一个孩子，最多让这个家庭和他的亲友欢喜，但是今天在大卫城里面生的不是平常的人，今天在大卫城里面生的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他带给的不是一个家庭的欢喜，而是全人类的欢喜。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，美国的全国都欢喜万分。美国的总统尼克森就招待记者，他说登陆月球是全人类最有价值、最重要，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。但这个消息发布出去的第二天，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也招待记者，他说尼克森是我的好朋友，但是他说登陆月球是全人类最有价值、最重要，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，我不认同。因为按照真理说，人类最伟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乃是耶稣基督从天而降来到地上，这才是人类最有价值、最重要，而且是最伟大的事情。格里汉牧师说的有没有道理？确实有道理啊。人类登陆月球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有什么好伟大的？它能证明什么呢？它只能证明人类实在太渺小了，人类太没有能力了。人类研究了那么久，而只能登陆月球，人类可以登陆其他的星球吗？所以格里汉牧师说，人类最有价值、最重要、最伟大的事情，不是登陆月球，乃是耶稣基督从天而降来到地上。耶稣来到地上，为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呢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了，而且罪的结局就是死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类死的问题，使人类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人类能够脱离死亡，这乃是一件人类所做不到的一件事情。这是格里汉牧师所谓的人类最有价值、最重要，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。第三，耶稣降生为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？因为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。路加福音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记载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， 耶稣降生为什么是大喜的信息？因为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，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。罗马时代，犹太人生活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，他们天天盼望的有一位救主来拯救他们。野地的牧羊人忽然听到天使对他说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耶稣基督。你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他们肯定会问说，那是真的吗？接着天使对牧羊人说，你们要看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了。天使说这话，换成一般的人，他们会相信吗？他们肯定不会相信嘛，因为生下来要做以色列人的救主的，怎么会生在马槽里呢？有一个圣诞节的晚上，有一群年轻人打扮得非常的漂亮，在一个房屋里面，他们在举行圣诞的 party， 他们在那边唱歌、跳舞、吃圣诞大餐。有一个小女孩躲在门口，在那边哭。忽然，有一个人从旁边经过，就问这个小女孩说，你为什么在这哭呢？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进到里面去欢乐呢？她说，因为我没有钱，我没有办法买漂亮的衣服，他们不让我进去。后来这小女孩就问她说，你是谁呀？她说，我是耶稣。你不要哭，我不是跟你一样吗？我也不能进去。人类的救主来到世界上，他不能住在豪华的旅馆里面。他降生的时候，因为酒店里面没有地方给他住，他只能睡在马槽里。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故事，但事实是如此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倒不接纳接待他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听了这个信息，你是否愿意打开你的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吗？有一位传道人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有一次他出去讲道，讲完道以后，他就对台下的人呼召，他说，今天你们听了我所讲的道，如果有感动的，你可以举起你的手，我愿意来为你们做决志祷告。他呼召了好几次，但是都没有人举手。他最后又做了一次呼召，他说，你们如果听了我所讲的道，今天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可以举起手来，我愿意来为你来做决志祷告。总算有一个人举起手来，他非常的高兴。但他再仔细一看，原来这位举手的是他的父亲。哇，他更高兴了，他就为他父亲做决志祷告。他说，亲爱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虽然今天没有很多人举手，但是我感谢你，因为我结了一个大果子，我的父亲今天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来成为他的救主。回家以后，他就问他父亲说，你今天怎么会决志呢？他的父亲回答是说，我看你呼召了好几次都没有人举手， 我感觉的挺难为情的，所以我就举个手来捧捧场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啊？我想肯定有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为的是要来拯救我们。今天世人还是不愿意接受他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思想，耶稣降生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就是为了要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。我们真是要把握机会，加紧脚步，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第四，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。耶稣降生与神有什么关系？路加福音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说，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为什么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呢？因为耶稣降生是神的旨意，神要透过耶稣来到世上，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，要施恩与世上所有的人，所以这荣耀要归于天上做宝座的神。人是神所创造的。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所以神造人的时候，原本是好的，是荣耀的。但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不听从神的命令，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将罪带入世界。从此以后，在人的身上就看不见神的荣耀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因为神是个灵，人是看不见神的，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透过耶稣基督将神的荣耀表明出来，让人看到原本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，原本的人是应当彰显神的荣耀。马太福音二章一至二节说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这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，他们听说耶稣降生，从老远的东方看到这个星，他就被这颗星所吸引，就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耶稣。马太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又记载，他们看见那星，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匍匐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这几个东方博士从东方来朝见耶稣，来拜耶稣， 他不单是人来，他还带着礼物，带着黄金、乳香、墨药，非常贵重的礼物来拜他。当他能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不但向他下拜，就将礼物献给耶稣。另外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他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，他非常盼望能够看见神所立的基督。后来圣灵感动他，在圣殿里面遇见了耶稣的父母亲，抱着耶稣进来。路加福音2:28-32说，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上帝说：“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”亲爱弟兄姐妹，耶稣是何等的荣耀！西面看到耶稣，他就满足了。他说：“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。”亲爱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是生在那个时代，你是否会像西面一样渴慕见到耶稣呢？为什么耶稣降生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？因为耶稣是外邦人的光，是以色列人的荣耀。耶稣降生使人类可以不在黑暗里面走，使人类能够看见那光，使人类能够脱离黑暗，进到光明的国度。第五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天使赞美神说：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”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中国人跟日本打了8年的战争，许多人因为躲避这个战争，都搬离了他自己的家乡，到外地去逃难。我小的时候住在福建的福清，福清是靠海，所以每一次一听说日本人要进城，吓得大家就赶快找地方躲起来。有一天，突然外面的鞭炮响起来，许多人都跑出去，在外面欢呼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原来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，中国人得自由了，可以不必再去逃难，去躲日本人了。今天耶稣来到世上，他为了要救赎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。今天我们信的耶稣，我们可以从罪里面能够脱离出来，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，我们也得到完全的自由，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谁是那当得平安的人？我们要注意听天使所说的话。天使说：“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”谁是他所喜悦的人？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，记载在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到十八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谁是呢当得平安的人？从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，谁是当得平安的人，也就是信他名的人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，你愿意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的，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。所以信耶稣太重要了。在座的，如果我们还没信耶稣，你要赶快的信耶稣。再过五天就是圣诞节。圣诞节不是叫我们吃喝玩乐，圣诞节也不是要我们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。圣诞节是要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赶快信耶稣，因为信了耶稣你就得救了，信了耶稣你才可以有真正的平安。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很多年轻人会举办一个抽礼物的一个活动，每一个人可以有个纸条，按着纸条的大小顺序到台前去选一个礼物。当你选到这礼物的时候，你要把这个礼物拆开来，让大家来看这是什么礼物。那在你后面的人，他有两种选择，一个是可以到台上去另外选一个礼物，也可以从人家已经打开的礼物当中去选其中的一个。整个的活动要到活动结束以后，你才知道这个礼物是不是属于你的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今天上帝要送你一个礼物，而这个礼物是没有人可以从你的手中夺去的，只要你愿意，它马上就可以属于你的。这个礼物是什么？这礼物就是耶稣。亲爱的义务金山宣教网络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。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，你只要举起你的手向耶稣挥挥手，他会看到的。他今天就要将这个礼物送给你，你也可以将这个礼物带回家去，这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。待会我数一二三，我数的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举起你的手向耶稣挥挥手。你不需要看你旁边的人，你挥手是向耶稣挥手，也不是向我挥手。你也不需要去担心，你如果不举手，我会没有面子。这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，跟别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你愿意，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你就举起你的手，向耶稣挥挥手，然后就把手放下。最后，我会为你们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。这时候，你们预备好了吗？我数一二三，你就可以向神来举手，向耶稣来挥挥手，他会看见的。我数一 二三，我相信耶稣已经看到你举手了。这个时候我要为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来做个决志祷告，我讲一句，你们跟着我讲一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着你的降生让我们有盼望，因着你的降生我们可以从罪里面能够完全的脱离，让我们能够出黑暗进到光明的国度。主啊，这时候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向你来祈求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帮助我凭着信心来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。谢谢主耶稣，因为你爱我，因为你愿意赐福于我们。我们这时候就向神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朋友们，他们举起他们的手向你来祈求，主啊，求你就悦纳他们，主啊，因为你说地上平安是给他所喜悦的人。主啊，这些的慕道的朋友来到你面前向你举手，主啊，求你自己来悦纳，主啊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他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